好，那我们来继续学习象限般若，就是大般若经第五会第一品象限品，是在556卷。那我们讲到第三讲，讲到刚才讲到这个圣君梵志是吧？圣君梵志这里这一段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段。他说：是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不摄受色。真正的般若之体呢，它本身的这种菩萨悟道的这样一种智慧境界里边，它不摄受，就是不执取，不形象，不形成任何一种像。不摄受色，亦不摄受受想行识，实于诸法无所摄受，若未圆满。虽然是这样，对吧？不执着于不摄受，我们可以理解不执着，对吧？简单来说就不执着。但是呢，虽然是这样的。但是呢，虽诸法无所摄，若未圆满如来四谛十无所谓四无碍及十八佛不共法等，就在没有圆满佛智佛国以前，他呢终不中道入波涅槃，他不会就是半途而废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他可以成就许许多多的善法，像佛一样的这种善法，比如说实力啊、四无所谓啊、四无碍解，还有不共法，十八不共法，在没有圆满佛果之前，那么他不会中间停在这里，他不会中途停下来，中途停下来。因为严格来讲的话，中间开始和最后圆满佛果，这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种无修无证无德无取不生不灭的东西，都是圆满清净的。但是呢，他一定要证到这个有相的果圆满，有相的果圆满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相它是针对众生而用的，菩提心就度化众生，但众生没有开悟啊，没有觉悟啊，所以说必须为众生以种种的因缘、种种的方便来度化众生，直到这个圆满佛果。圆满佛果它包括它舍利啊，它的法也会流通，对后世众生也会起作用。也就是说，你虽然叩悟这些法，但是呢你不能够因此就什么都不做了，什么都不动了。你说，哎呦，这从头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是一样的，对吧？那我不要那最后一个，我就第一个，就是这样，对吧？我就，但是呢，菩萨道就是这样，它叫无住涅槃。鉴于菩萨道，它首先它悟出法界涅槃，一真法界，然后呢，依这个一真法界的智慧，它会产生化身愿力，愿力化身这种妙用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是他的，但他这个妙用叫无住处涅槃，无住处涅槃就是一法不住，但是呢万法都可以利，万法都可以随顺众生而利益众生，以种种方便。所以说呢，他说不中道入波涅槃。他说当知如是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，虽无取着而能承办一切智智。虽然他不会执着，但是自然他会形成最终的佛果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，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好，我们看下一段。下一段实际上讲这个深般若的观行，讲深般若的观行。好，继续。他说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应如是观，应该这样去观，对吧？就是说你在行之，你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察，什么样的智慧来观待这一切，所有的身心事业和言行，对吧？你的所有的东西，就是应该如是观。何谓般若波罗蜜多？什么是般若呢？是谁行般若波罗蜜多？若法无所有，不可得啊！就是什么是般若？谁在行？如果说是无所有不可得，那这是般若吗？对吧？这是般若吗？无所有中无彼无此，何所系数？既然是无所有，那没有彼此，那到底是你的心应该把它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若菩萨如是事，于如是事审观察时，心不沉默，亦无退去，不惊不怖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就是说你如果以这样的智慧来观察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没有离般若。所以我们看 甚深般若它观热的观的是般若本身，对吧？观体察的是般若本身，就是说我们的心性，或者说我们观察的法的这种法性，他观察法性。他说如果说你这样的智慧去反观反思去观察的时候呢，那你的心呢，哎，有的人这样他观察充满一种乐趣，或者充满一种情趣，他这样越观察深，越解开他的心结，越会轻松和通透，他的心没有沉默，对吧？那有人就如果说反对的，就是说反之来说，就是你的心退趋，有进步，对吧？你观察要往后一观，空空洞洞；往前一观，空空荡荡；四周一看，什么什么，你会觉得很恐怖，对吧？如果有人这样去观，那如果觉得恐怖，那他的心并没有契合真正的般若，对吧？并没有契合，就是说，当你说谁，实际上指的是我，对吧？实际上指的是我，也就是说用这个无我之智来观察这个我，或者观察我之无我，要破除我相。当你说般若，什么是般若？那观察的是法，对吧？观察法，就是说要破除我之和法之，破除我之和法之。当然呢，深般若讲的是跟般若本身相关的。如果其他的，比如说初发心的，可能他需要观察的是烦恼，对吧？观察的是众生，或者去从基础的很多地方有形有相的东西去学习去观察。对，这深般若的观行，对吧？它涉及当下自我和法本身，和清净法本身，和清净慧本身，清净慧本身。好，下一段，舍利子，舍利子又开始，因为刚才是一长串是这样一个善现，对吧？须菩提针对佛，在佛面前来讲解释，就是当众，然后来演示这个般若法，对吧？演示菩萨众的这样的心行，对吧？怎么去修菩萨道，怎么行般若行？那么这个是舍利子的他的这个搭档，或者是跟他像这个两个人一起对答的。舍利子呢，他问善现，他说：何因缘故，色离色性，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性？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身心离身心执性？身心离身心执性，般若波罗蜜多离般若波罗蜜多性，就为什么有这个离执性？就是身心执性，般若执性都离的。为什么说般若离般若性，而说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？所以既然身心是离，般若是离，为什么说有这种离，也就是心不执着，然后又把它说成般若波罗蜜多？就是说，既然这些东西呢都不可名状，对吧？都不可执着，为什么你说不执着的菩萨他就在行般若波罗蜜多，对吧？就说你说身心和般若的这种离性，为什么说离性呢？刚才讲了离性，为什么又说不离般若波罗蜜多？哎，善现回答，他说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也就是说，菩萨只有他离，也就是说离般若之性，离身心之性，那么这个是他才没有偏离般若波罗蜜多，他才真正的实相智慧现前。也就是说，实相智慧之中没有身心之相，没有般若之相，没有智慧之相，这才是真正的实相智慧。哎，所以他就赞他的对的，是这样的，正是由于离，所以才没有离，对吧？正是由于离，也就是说离相，但是心慧才现前。如是。色离色性，对吧？就是受想行识离受想行识，般若离般若性，也就是说身心般若它本身呢，它呢就是离性。就是说色离色性，意思就是说色呢本身它这个本质的东西呢，它和色的相是两码事，对吧？般若和般若的相是两码事，也就是说实相无相，实相非般若相，非五蕴相，对吧？非五蕴相。般若离般若性，他说如是诸法，就是般若和这个身心的五蕴的这如是诸法，这些法呢，相亦离性，性亦离相，对吧？相离性，性离相，相离相，性离性啊。所以说我们在禅宗经常讲，就是 法法不相道，法法不相知，前念不知后念，对吧？前念不到后念，就前和后永远是互相不到的，每个法都在自己的本位上。就是你这个水就像水一样在流，实际上这个水是没有流的，水是没有的，后面一滴水跟前面一滴水永远是不相干的。所以说相离相，相离性，性离相，相离相，性离性，对吧？相离相，性离性。他说能相所相俱不可得，能相所相俱不可得。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如是义者，不离般若波罗蜜多。他说如果你的真正的能够体会到这样的智慧，对吧？你真正有这样的智慧，那么你就没有偏离般若波罗蜜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正能够领悟这些相不离相，性不离性，对吧？相非相，非相，性非性，然后能所俱不可得。他你如果能够如实的，你真正的你心中能够关照这些这种境界，那么你的心就是有真正的智慧，有真正的智慧。他说不离不是，你能够如实知如是义者，就是你能够信解关照通达应用，对吧？那这个是你才没有偏离般若波罗蜜多，才没有偏离般若波罗蜜多。好，舍利子问善现，下一个问题，他说，若菩萨摩诃萨于此中学，速能承办一切智也？但是如果这样去学的话，能迅速的承办圆满佛会吗？舍利子问善现，我们看他，善现答言的，善现答言，他说，如是如是，他如是如是，他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果菩萨于此中学，速能承办一切智智，就以这样去，以这样一种甚深的智慧去修行，那么他迅速能够很快的成就他本具的圆满智慧。他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这个菩萨呢，他知一切法无生灭，因为实际上他这个是实相现前，他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没有生灭的，知一切法无生灭。如果能如是行，则为临近一切智者。如果你的心真正的契合到这种境界，那么你就快接近圆满佛智了，就快接近根本的智慧了，根本的智慧了。就你的心行在什么地方？所以我们日常来讲，我们的心是行于什么地方？行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就我们的心，要么是堕入记忆之中，要么是堕入名言之中，要么堕入情感之中，在这边漩涡里边旋转旋转旋转，对吧？要么是在声音里边，要么是这个景色，对吧？要么是在我们的理论之中，对吧？就我们的心是行于我们的五蕴之中的。那么但是刚才这里边这半天一直在显示，和就他的心是行在真正的菩萨的心呢，他是行于般若之中的。那么他的心契合于这种甚深般若，他这样的人呢，他实际上他已经接近佛的智慧，他已经接近佛的智慧，则为临近一切。所以说，如果菩萨能如是行，怎么行了？就是说，不离色受想行识，然后呢，离性离相，对吧？离五蕴性，离五蕴相，离般若性，离般若相，对，性不到相，相不到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离能离所，对吧？能所都没有，然后呢？契合甚深般若，对吧？契合甚深般若。那这个好像说起来可能也比较，你要真正去契合它可能比较困难，但是起码呢，这个就是你这个法义，对吧？这样一个非常精妙、非常精细和准确的这种法义呢，它实际上是破除我们种种执着的，对吧？它非常的善巧和细腻，所以它非常细腻。那我们学这个的过程也是在我们树立一个正见，就是对般若一个正见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讲空，大家都在讲空了，讲心无所，都讲无所住了，对吧？都讲空无所住了。所以空呢，它就是一切法，所以叫诸法实相，对吧？诸法实相。我们看下一段，下一段。然后呢，善现继续讲，他说，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若行色为形象，就说不行，行于般若。那么相反的，你怎么样就产生了形象呢？就说你如果行色，对吧？所谓形象，就是说你的心偏离般若的这种状况，对吧？所以就形象就偏离般若。我们说行色 则为形象。就你的心如果在执着于这样一个色，色就是我们身体，对吧？就是我们身体或者说物质性的东西，地水火风，对吧？你的冷啊，热呀、啊，你的身体当中硬啊，软啊，对吧？等等这些东西，好看不好看呀、啊，对吧？舒服不舒服等等。但是若形色，则为形象，对吧？就是你着于色之相，对吧？这样，当然这里呢，在这里呢，当我讲冷热或者硬软这种东西，讲四大这样的一种流动啊，或者坚硬啊，讲四大这个特性的时候呢。当然不光是我们这个身体的，而且指的是外在的这些东西，外在的就是说有形有相的这一类的东西，讲这个色法。那么当我们讲这些时，它还是比较粗的，对吧？它讲细的，这是讲细的，因为甚深般若讲细的，讲细的是指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对于它的根本的一种分别。所以根本的分别就是说，比如说无明，那无明，比如说我们大家比如贪嗔痴啊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。但是更深层次，它比如说我们要追求健康长寿，那它所有的健康产业，所有的这个健康长寿，所有的不然道教什么印度教瑜伽什么的都是哦健康长寿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真相是什么？就不可能永远健康，也不可能人人长寿，甚至有人讲长生是没不存在长生的，对吧？那真相这个东西，用佛教来讲的话，如果你把它凝练为一种东西，什么就在你的根子上。这都从哪来的？根本上你认为有个你，你认为有个常，就是这叫常见，对吧？这叫常见。你说什么都不管，今日享乐就什么，我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反正到头一场空。好，这叫断见，这执着于空。所以说，所有的那些东西，最终他把它用，究其根本，都成为两种邪见，不正确的见地，就是常见或者断见。反正比如说啊，佛是永恒的，不生不灭是永恒的，涅槃是永恒的，好，那这就是常见。你说哦，佛讲什么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所有都是幻化，都是梦幻空化，这就是一种断见，对吧？这就是断见。所以说根本的这里讲的甚深般若呢，它指的是我们心中的见。对于色也是这样的，比如说这里讲为形色相，对，形色为形象，对吧？那么形色相指的是色什么？有声有幻有灭，对吧？有空，对，有我有所得，对吧？有我就说，如果你觉得色里边，你觉得这个色身的，你觉得你在这个色里边，你的见解，对吧？你对色执着于幻，执着于生，执着于灭，执着于空，你说色就是空，这个色就是空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上你又执着一种空相，执着于空相。所以叫甚深般若，甚深般若就用很高级的这种根本的概念来总结，来展示我们心中的邪见。那心中的邪见，它障碍了你的真正的智慧、平等的这样一种清净的这种见地。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执着于色的这种生灭相，对吧？执着于色的这样一种坏相、空相，那么实际上这个是你叫形于色。也就是说，你的智力全部都去分析它了，那你在分析的是依据于有和无、生和灭这样一种。那这个呢，再根本是什么东西呢？再根本就是我，就是我相，讲诸法无我，破除我相，破除我执，这个我。当然，这个我不是我们世俗讲的我，就是哦，我是身体啊什么，这个我只是主宰的意思，就是一个不动的东西，叫固定的东西。所以说这个呢，就是。形，所那当然色受想行识是一样的，对吧？受想行识是一样的，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形象，就你的心呢，如果走偏的话，它就会都会用这种生灭来看待这一切。由生灭当然会演示出许许多多，把它可以分化成许许多多的这样一种看法和见解和行为。他说或者说就是说，如果你说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，对吧？是行，就是你有一个我能行的，对吧？有个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，对吧？同样的，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。那你的生灭、生相、坏相或者我相、有所得相，对吧？就是生灭坏，我就能所，对吧？我有所得，有能所的话，那么这些呢，就是你的心就行于五蕴，也就是说你没有离五蕴，就你没有真正达到那个离性，对吧？你没有达到真正那个离性，也就是说你的身心世界，如果你在这里边流转的话，对吧？执着这个相去流转， 这个流转是形成我们这个社会，形成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知识领域，形成我们的行业，对吧？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形成的。还有如果你有这种我，如果说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，对吧？是行有所得。如果你有这样一种念想，或者这样一种基本的这种就是支配你的话，那你的心实际上就没有行于般若，所以这叫形象，对吧？叫形象。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行于空，刚才讲就是说你是行于有，如果你觉得色受想行都是空，你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都是空，如果形成这样一种，你的心在这种境界中，实际上你也是有所行，对吧？你也是有所行，就不执着有，不执着于空，对吧？简单来说，不执着有，不执着于空。啊，如果你说我能行，是行有所得，对吧？他如果菩萨摩诃萨这段的最后几句话，他说若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，对吧？刚才讲了形象，行于五蕴之相，有能行之人，对吧？有所得之果。然后又讲了这个行于空，对吧？有我能行空，空有多么殊胜，多么圣妙，对吧？如果这是一种形象，那么另外一种呢？还有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这样想，你说我是菩萨，能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哎，我是菩萨，我跟你声闻缘觉不一样，我也没有成佛，但是我就是个菩萨，我跟什么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好，我行的是菩萨道，我学的是菩萨道，我这个菩萨道能够证到什么，我有般若等等，这个事情你的心也变相了。所以什么叫甚深般若？就当下你的心的种种很深层次或者当下现前的这种东西，它这个东西你要去扣脱，要破除这种相。那这个就叫形象啊，你如果说我是菩萨，能行般若波罗蜜，实际上你就有了我相，对吧？那么也有了人相，也有众生相，对吧？也有众生相，也不是我的就是人相，那么许许多多跟我不一样的就是众生相，对吧？那你也有受者相，对吧？你有了能和所，对吧？我和法的这种执着，对吧？我和，因为你是什么呢？那前面讲谁是菩萨呢？什么是般若呢？对吧？哎，所以如果你说，哎，我是菩萨，我行一法不执着，我就在行般若，我度化众生，我学一切智者，好，你这个是神，你的心已经偏离了般若，你这叫行与相之中，叫有形之相，对，所以这也叫形象。所以这样的菩萨呢，但这样的你不能说这样的他不好，对吧？你说那这样人肯定比那些不修行的人，比那外道要好多了，比那作恶的人要好了许许多多，许许多多，对吧？但是要知道，这里讲的是甚深般若，甚至是对不退转的或者对往事善根成熟的众生去讲的，所以他讲的甚深般若，甚深般若代表甚深般若。好，他说这种人呢叫什么？他没有方便善巧，也就是说他是好，他确实是个菩萨，行菩萨道，但是他不是一个聪明的菩萨，不是一个有智慧的菩萨，对，所以他没有，因为他没有方便善巧，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把般若智慧来用到他的修行之中，就是他还有负担，还有执着，对吧？还有障碍，所以他可能站起活来比较吃力，对吧？站起活来比较吃力，所以说这叫形象。有形象就是说有五蕴之相，有人我之相，身心之相，然后有般若之相，然后有我相，有法相，对吧？有菩萨的我相和般若的这种法相，般若的法相。哎，所以说你如果你越听越通透，越听越轻松，越就觉得层层抽丝剥茧，把你内心的种种疑惑障碍都去掉了，那你肯定你就心就很随顺。如果很纠结，那可能你就要去再需要去慢慢去体会它，对吧？或者我们反复去学，但后面总归是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受用的。好，这样的是没有方便善巧。反过来讲，什么叫菩萨的方便善巧呢？方便善巧是无所住无所得，菩萨的一个工具就是无所住，就是一个窍门，就是无所住无所得，心无所住心无所得，对吧？以无所得无所住为方便，对吧？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对吧？然后呢他行甚深般若，对吧？行甚深般若。好像时间到了，是吧？四点了，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，好吧？时间关系，我们 下一周吧，反正我们就还是一个周末吧，我们基本上就是周末再去继续学习，就这样吧。哎哎，
好，
哎好，那行啊，好的，再见啊。
嗯，好，再见，舒老师。
好。